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高考作为选拔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途径，所以高考的这个种类哈，也在不断的进行增加和调整。那么同学们看哈，这个表上就列举了当今啊考大学的这个21条路径。这列举的这是21条，当然不仅是这21条，国家的形势的变化哈，这个高考呢还会随时调整。所以同学们在低头学习的过程中，也如果学会抬头看路啊，那么你这个就可以哈更加让自己走得轻松，而且更容易取得成功。你看这21条路径呢，咱注意分析哈。一个是高考前，它分哈，高考前报名、高考后报名，还有艺术体育类，分这么3个大的栏目哈。第一，这个表我从网上找到的这个表哈，我觉得它跟我的这个期望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我讲一讲。你看低分高就，它这里边列举了32个项目，咱顺着注意解释。强基计划，这一个强基计划出台也就是3-4年，就是讲的国家为了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所以推出了这个强基计划。全国的36所985大学呢，都要从这个强基计划里边来录取学生。但是这个强基计划呢，它明确规定理科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科呢主要是历史、古文学和哲学。那为了这7科是拿出相当的指标，但这个问题啊，它是在高考前报名，高考之后参加各个学校的测试。对这个政策呢，大家应该要提前了解。可以说这个强基计划，你一上高中就得为这个方向开始做准备。第二个呢叫综合评价，现在全国有很多重点大学呢，它是走这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个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哈，基本上它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本科招生啊，它都是要走的综合评价。那么这个综合评价呢，它是结合你平常的学习和在学校的面试，最后呢再结合你的高考成绩。一般综合评价通过的学生啊，他可能提前要给你有些给你加个30分，有些给你许诺你达到一本线，或者是有些给你承诺达到重点线下多少分，他就可以录取你。所以这个综合评价是对一个学生综合素质，你比如说一个学生获得了省级3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或者获得了5大联赛的1等奖，那么在这个综合评价中呢，都有占有很大的优势的。第三呢，就保送生，这个保送啊，现在分成2大类，一类是外语类的，是吧？全国呢现在有10多所外国语学校，它具有保送的资格。这个保送呢，主要是冲着小语种来的。还有一类保送啊，就是因为5大联赛取得了国家1等奖，它就符合保送的条件。所以这个对一些学科成绩，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科学这方面成绩非常突出的学生，你只要获得国家1等奖，就可以符合这个保送的条件。第四呢，港澳招生及中外合作校，这几年哈，这样的学校是很多的，这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呀等等的这些学校都在我们大陆招收学生。但是这些招生呢，都是在提前批里边，虽然这些大学可能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相对它的分数呢相对就会降低很多。第五，高校专项计划。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其实它包含了什么呢？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它覆盖的大学是很多的，就是国家呢为了支持这个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所以拿出了很多的指标，就专门对这个贫困地区的学生进行的一项招生政策。但是它这个专项计划呢分3块，一块就叫国家专项计划， 在一块呢叫高校专项计划，在一部分叫地方专项计划。那么它这个专项计划重点面对的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是关于这个降的幅度哈还是挺大的。你看你比如说要上清华北大，可能一般的地方那个进清华北大可能得700分690，但是你符合这个国家专项计划的这个条件的话，哎，可能670660就能符合条件，就是他在你这个省份的清华北大录取线下大概能降个20-30分、30-40分，是吧，这样的水平，所以这个优势还是挺大的。但是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大家要提前考虑？你看那个我们集团哈，在内蒙狮子王旗就有一所高中，那么狮子王旗呢，它就是享受国家专项计划的一个县。结果呢，如果一个孩子初中考到了你们乌兰察布市，考到了呼和浩特，你到了这些地级市去上学呢，你就不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所以他这个国家专项计划也好，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他要求是双满足。第一呢，你的户籍得在这个县；第二呢，你3年的学籍啊，也得都在这个县。那现在很多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呢，结果户籍在这个县，学籍呢他就到了当地的地级市去上学了。你看，那你就白白的放弃了这样的一次优惠政策。所以我们在狮子王旗的这个宽高实验学校，有一批初中学习很好的同学，他最后他就选择了留在我们这个学校。那么他这具备的优势啊，就非常厉害了。你想这3个计划，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全往这个县倾斜的时候，所以几乎那些所有的学生哈，都能享受到这样的一种优惠政策。那这样你在初中特别中考选择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就得高度关注这个现象？再就是飞行员招生，国家为了强化这个飞行员的素质，就在清华、北大等这样的一些重点大学呢，专门拿出指标来招收这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呢，有些是为海军啊，有些是为空军，有些是为民航招收的。因为他们在清华大学上学，他既拿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同时呢，他毕业以后，他在上学期间还要享受国家对飞行员的一些特殊补助，是吧？毕业以后呢，他就定向分配，所以这个条件也是非常好的，对吧？那些大帅哥们哈，身体强壮，视力又好，哎，你这些孩子那个可能这个走这个飞行员这个方向，那比那个清华北大可能要降个70-80分，是这样的一个优惠条件。再一个就是几个精英班哈，你看清华大学邱成栋数学领军班、清华大学数学英才班、北京大学数学英才班、北京大学物理卓越计划，这些都是从这个初中就开始招生的。1921年，国家出台了面向这些学科精英人才的选拔计划。那么，2021年第一年招生啊，这个数学班招收了不到70个人，但现在呢，这个清华、北大这两个班呢，每年都得招收在100人左右，可能以后这个数据啊会继续增加。我们看国家刚刚出台的教育强国的这个10年规划中啊，特别谈到有两个名词啊，一个是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养的这个沃土计划，然后呢面向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的脱颖计划，一个沃土计划，一个脱颖计划，既然写在了这个未来国家10年的教育强国的规划中。所以以后这些重点大学可能会拿出更多的指标，甚至现在出现一个苗头，现在类似的清华北大可能把这种人才培养的贯通式培养开始向中学下沉，跟一些重点高中合作培养这样的一些精英人才，就是国家科技哈，一定要有8件人才的涌现，高校呢顺应这方面的要求，他肯定要不断的加大这样的一些招生政策的推出的。 在一个西湖大学创新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西安交大少年班、东南大学少年班，这些，因为他这个少年班，他要求是15岁以下，就是这个学生几乎初三刚毕业，就要参加这样的少年班的选拔。那选拔了以后，你就不用上高中，直接去上大学了。所以这几个少年班呢，是面向低年级，就是面向初中的优秀学生来设计的。那下边就是哈，我刚才谈到了国家专项计划、农村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刚才那个高校专项计划哈，他们是一个类型，都是指对相对经济贫困落后地区，为了给这些农村孩子哈，就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孩子，以培养更多的人才，那么国家拿出了专用指标来面向他们招生的。但是我再强调哈，他对这个学籍是要求的哈，你的学籍、户籍必须都在这个地方，有一样不符合，你这个条件就没了哈。所以在上高中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政策要了解到位。下面呢，还有民族班、民族预科班。这个民族预科班，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班，就是面向少数民族的考生啊。如果是你这个分数当年考不到，但是你可以先上预科，就多上一年。上了一年以后呢，哎，他这个大学自己出题，都不是教育部在命题啊，大学自己出个题啊，让这些学生基本是都能过关。所以我给这样的班呢出过好几年的题目哈。当时大学要求我做的是啥呢？你出个题目要求大家都得及格哈，那只要是那些品学兼优、认真学习哈、做人做学问都比较到位的，基本上你进入这个预科班，100%的就能够正常转到这个大学里边来上学。可能稍有不同的就是那个要去提前上一年，就多上一年大学。再一个就是定向招生，这个定向招生啊，这几年比较多哈。你这个清华大学这个定向委培，每年都相当一批这样的指标，定向到大西北，定向到那个航空航天城，那个卫星发射基地，又是那些看似比较艰苦、比较偏远的、非常需要高科技人才，但是呢，相对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你们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呀、这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啊，它有时候它不是在繁华的城市里边，它可能在一些比较偏僻的，甚至都没听说过的这样的地方，确实一些国家重要的一些研发基地呀、它不能在闹市里边，它需要在一些相对偏僻的地方，但是它又需要一些高科技的人才。但是你从这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要正常考试的，他不一定想去。所以国家在大学录取中就拿出专门的指标，明确指出我录取的这些学生本科就要在清华大学上学，本科在北京大学上学，但是你毕业以后你要定向分配到所描述的那个地方去工作，这样他在提前批里边报名，报名的时候啊，你按照从高到低录取。那很多人一看，哎呦，这个学校虽然很好，但是去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很理想，所以很多人他就不报名了。但只从报名的人中来录取，所以这个分数啊，同学们想想，肯定就比那个正常录取的那个分数线要低，甚至会低很多的。所以对这些名牌大学里边所有的这个定向委培啊，还是得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大家得高度关注。然后呢，公费师范生优势计划、免试医学生、定向培养军事、军队院校招生、武警部队院校招生等等的这些，因为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同学们应该知道，现在国家既需要一批水平很高的教师，但是普通的师范学院呢，它也收费，所以往往招的分数啊，就不是那么太高，所以国家呢拿出一部分指标，专门那个利用这些重点大学免学费 但是前提条件，这个专业呢，你必须学师范，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所以定向师范生和这个免费医学生啊，现在这个医学大家可能也知道，现在农村呢缺医生，农村的医疗条件使得哈，农村的医生是紧缺的，所以国家为了填补这个农村缺医生的这个空白呀，就从大学招生指标里边拿出一批招收的学生，免费的，但是定向分配，毕业以后一定是包分配的。就这个定向师范生也好，免费医学生也好，不用考虑工作问题，毕业以后国家就包分配。但是不是这些，那其他的专业现在都是叫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所以你包括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也有很多面临着找不着工作的问题。但是你学了这些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的，这不铁饭碗啊，就是铁饭碗。但是后来还有这个，你看定向培养军事军队院校招生、武警部队院校招生、公安类院校招生、航海类专业招生，这些呢也都是铁饭碗。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个公安大学、警官学院，他这个招收的分数线，这个明显的这几年就迅速的提升。一些本来能考上985大学的学生，纷纷选择报这个军事、公安、武警、国防这些学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这些学校它确实是包分配的。另外，是吧？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愿意在部队院校、在公安领域、在国防领域展示自己的才华，报效着我们这个国家，也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国家呢对这些人也给予一些就业的保障。但是大家注意，这些专业哈，定向培养军事军队院校招生、武警、公安、航海类院校，这里边它还漏了一个哈，就是那个安全，就培养那个情报人员的。你说国家有几个安全军事学院，这个公安安全专业等等，这些呢其实它就是培养国家的情报人员。你北京这个有一个国际关系学院，它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去培养情报人员的，在俄罗斯的话就叫克格勃呀。过去我们说国民党的那些情报人员叫特务，有的叫地下工作者，反正就这一个类型的啊，这叫这个安全国际关系这种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类似的这种，它是一定要通过面试和政审。面试呢，就是你的形象不能长得太突出，你长得这个太漂亮了，那一看那让大家过目不忘还是不行。那你长得太丑了，或者你脸上有一些明显的疤痕，有一些明显的标记，这都不行的。所以这个对形象也有一定的要求，另外还要政审。所以这些军事、公安、武警、航海类的这些呢，还包括一些机要科啊，将来上一些国家信息安全部门来从事专业工作的这些国家机要人员，这些都要在提前被录取。但是他们在高考中都要求考政治，他对政审是有要求的，而且要求你高考的时候必须报这个政治专业。所以如果有些同学哈，他比较喜欢理科，但是又想献身于这些哈光荣的职业，那同学们想你怎应该怎么选呢？是吧？好男儿志在四方呀，我将来要在这些特殊行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你又偏理科，那你就可以选择你在选组合的时候说就应该选择物理、化学、政治，哎，这样一捆绑，你报这些专业你不就有了一个先决条件吗？像这些也都不是高考之后再进行，也不是说上了高中了再去进行，而应该是提前谋划。其实这个艺术体育类的这个门类就太多了，你看它有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类专业、高水平运动队、体育单招、体育类专业。其实这个地方看似简单的五个项目哈，它远远不止这五个项目，它有门类很多。所以同学们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琢磨琢磨， 我有哪一方面的艺术特长呀，体育特长呀，提前报个兴趣班，连着连着，你这个优势就突出了。其实关于这个艺术类啊，它又有很多。你看它这里边说的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类专业，这里边其实涵盖的内容很多的。我这么想了想哈，光这个艺术就分几大类的，叫个什么音乐、美术、器乐、舞蹈、书法。你看艺术类，我能想到的就有这五大类。那么你这个声乐呢，它又分什么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什么民族唱法？你这个器乐呢，又分打击乐、架子鼓，是吧？这其中一种。弹拨乐，那个钢琴、二胡，然后呢，吹奏乐，那个笛子啊，等等的。那么它又分这三大门类。其实你不是样样都精通哈，你只要在其中会一种，它这个学校就要你了。但是大家想想，你这些问题，你到了高中了再去考虑。你不是那个舞蹈，他那个舞蹈啊，其实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了再去练舞蹈，那只能是跳那个广场舞了，跟那些退休老头老太太的。你这个舞蹈，他那个小时候，他越小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你开始练舞蹈，那个是吧？身体也柔软，可塑性强，这一练，他一练就能练出来。你到了初中了，你再练舞蹈，基本上这个机会少之又少。啊，我们在青岛那个学校，有一个国科大青岛。附属学校，我跟那个奥运冠军陈梦呢合作办了一个，就陈梦乒乓球特色学校啊。陈梦呢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有次跟陈梦聊起来，我说陈梦，你是什么时候打乒乓球的？陈梦说他4岁就开始打乒乓球了。那么我发现啊，我们那个学校现在办得很红火，其实一批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在那打乒乓球。其实打得很投入，哎，那个球技啊都长得很快。那么我就问了他那个专业教练，我说你说一个小孩将来要冲进国家队，要沾金夺银在国际赛场上，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他们告诉我，是最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练，就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小朋友哈要没有特别的潜质，你从小学1年级开始练乒乓球啊，可能作为一个特长爱好可以。你要是将来作为站在最高国际舞台上，小学期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包括很多的器乐，他也要的是一个童子功。所以，在这个能看到这个课的家长和同学啊，你看到现在考大学的这么多的路径，你想想，你听完我这个课，是不是你的眼界就开阔了？你的选择就非常多样化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简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骏马能驰骋，犁地不如牛。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的强项，沿着你的强项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在孩子的中小学阶段，结合国家政策的变化，结合自身的那个条件、爱好、兴趣、特长。我们及时锁定一个方向，又有了特长，学习呢还可以变得很轻松。你比如说，你有了个体育特长，是吧？你的身体强壮，耐挫力强，这个心态阳光自信。你是这样的孩子，本身搞学习，是不是就会更容易？而且这样的孩子心理疾病啊，少之又少。所以在当今的教育背景下，我是非常希望哈。一个中小学生，不要说动辄就选这种班、课外班啊，什么兴趣班，其实你可以放弃那么多的兴趣班、特长班、补课班，但是最好能选一门体育或者艺术特长。其实这个艺体类的招生，在这个高校的招生中占的比重是很大的。我举个例子哈，现在国家的重点大学每年拿出6万个指标。招收这个体育高水平运动员，但是现在由于家长们都怕孩子吃苦，都怕孩子受累，所以都不想让孩子练体育，那都去搞学习，其实学习更累。为什么现在心理疾病患者这么多？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吧，也没有点特长，也没点爱好，平常呢就是学校和家庭，也不回归大自然，结果呢就只剩一件事了，就搞学习，搞学习， 到时候学习上再遇到一点挫折，啊，那个学习上再遇到一点阻力，那结果又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所以这个孩子呢就不想学了，就讨厌学习。那一讨厌学习，又没有别的爱好，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久而久之呢，就让自己的心理上出现很多的疾病啊。所以如果是孩子们在这个艺术、体育方面提前选择这么一个方向，其实将来身体强壮、心态阳光、耐挫力强，就这样的孩子翻过头来抓学习呢，反而更容易。所以我们集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啊，就是多元发展。我发现那些凡是选择体育的、艺术的，哎，这些孩子他体育成绩很好，哎，他的学习成绩呢反而也很好。那么根据这个表上的内容，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打开一扇窗口，让你知道现在国家人才的培养已经是一座立交桥，而不是独木桥。所以根据各自的特长，选择自己所走的方向，是非常智慧的一种选择。